感谢神啊，家的弟兄给我们对这两章的经文，他很详细的给我们诉说了这一遍，他也不断的给我们强调，实际上是照着整个创世纪，它有一个既有的一种脉络，它的描写法是一种很特殊的文学的描写法啊，透过不断的重复跟对比，这样的一个对照型的来讲出它的一个文章里面的一个主题。我想加勒弟兄也谈了很多这两章里面有关于他们的用词上的一个用法是很类似的啊，的确了，如果说第十二章跟第十三章里面他们之间的一些用法还有他的一些描写的一个过程都是一个刚好是一种对比型的，神开始就是他用的是神要说我要向你显示的地方，那个显示我们就知道原来的意思是说看见，神要让亚伯兰看见。那相同的在十三章的时候神也叫亚伯兰说你要举目看，这个看跟那个看原来的意思也是一个同一个看的意思。同样的在十二章的第七节里面神向亚伯兰显现那个字显现也是被看见的意思，所以他也不断地强调亚伯兰要看。那亚伯兰神要让他看，我们可以看出来的他要看到什么，他第一个神跟他说你要看到那个地，第二个神是让他看见的，那第三个呢神是又叫他再一次的说你要起来走遍这地来观看。所以地和神本身来讲它是等同一个对比性的互补性的一种讲法。我们从这个样来看的话，为什么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作者就会跟我们说亚伯拉罕最后他所看见的是什么？天上的家乡。他要看的是那一个，也就是说那一位向他显现的那一位神，他所应许的那个地事实上讲的就是神本身他所应许的那天上的家乡。所以神不断的透过这样的话语让亚伯兰他去思考，他今天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中他真正要去得到的是什么。不错，神的话一句话也不改变，亚伯兰绝对要得到就属地的这个地，也要得到这个就属肉的这个子孙。但是如果就神的角度来看，他更要得到的是一个属天的家乡以及属灵的这一些后裔，这些后裔就不包括以色列人也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这个一开始他就不断地跟我们强调他的这种重复绝对有他的含义存在。今天要跟大家的再次的来探讨说，实际上经文他这种描写法，经文中间很强调谁对谁说话，这个是一个他的重心点。那谁对谁说话的时候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跟你说，说完了就结束了，他只单向的对话而不是双向的对话。另外一种是主角说了然后对方也回应说了，这是另外一种描写法。他有这个大概是我们知道说话的他的记载大概有这两种，但是我们在看整个创世纪里面我们会发现到比较多的是单向的说比较多，反而是双向的说是很少的。这是他一个创世纪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很奇特的一个方法，也就是如果是双向彼此说话的，那么他们站的地位 基本上是比较是平等性的。如果是单向说话的，那这个是一个上对下的一种说话，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第十二章跟十三章的话，神对亚伯拉罕的说话连续说了三次，都是一种单向的说话。同样的，亚伯兰对他的妻子、对他的侄子说话，啊，各说一次，也都是单向的说话。那我们又再看，法老对于亚伯兰说话，也是单向的一个说话。亚伯兰并没有回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整个段里面他都不断的强调这种单向的上对下的说话。那为什么他用这种说话法？这样的上对下，其实它也有分两种方法，两个面向。也就是说，说话的内容，它会不会成为一种实际应验的东西？如果是实际上会应验、会成全，是一个好事的，它会记载，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它就成为一个很明确的一种律法，也就是一种教导。也是一个诫命，也可以称为一种应许。如果他这种单向的说话，他后面给我们描写的一个实际的情形，他反而是一种负面的，是否定的，是带来不好的东西。那常常这样的一个说话，常常代表的是一种属于肉体的，是落在这一种跟神的话相违背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刚才刚好就是有三个人在说话，神在说话，亚伯兰在说话，法老在说话。三个人的说话里面，我们先看这个法老对亚伯兰的说话。法老对亚伯兰的说话里面，刚才家的弟兄也有谈到了，你向我说的是什么？他是跟第三章里面神对夏娃说的，他用的是相同的模式。说话的内容是，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他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你是他是你的妹子呢？那如果用回到这个前面的第三章里面神对于夏娃的责备，责备的中心点就在于他本身没有按照神真正的话语去对待这个蛇。也就是神对于始祖的命令是明确的，但是始祖对于蛇所说的话是不明确的。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亚伯兰当初透过他对他妻子所说的这些话，那就明显出他是话只讲一半，就如同夏娃对蛇说话也是说一半，并不完整。不完整的话，往往带来的会是一种伤害，是一种谎言，是一种推脱支持。所以法老的责备的话的里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这样的责备亚伯兰没话可说。那这样来做一个，我们就可以说，那很明确的，法老的话就成为一种审判律法的审判话语，他是在审判亚伯兰的这一件事情。所以有的人说，不错，亚伯兰他的确跟撒来他们是兄妹，亚伯兰本身说这样的话，好像也不是说真正的谎话。但是如果我们用整个这种创世纪的记载法来做一种对比，来做一种比较，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清楚，其实整个摩西五经它的一种教导是很清楚的，它绝对不会有那种含含糊糊、模糊不清的。这样的教导绝对很清楚的，我们看到说话说一半的人就是等同说谎话的人。那神透过法老来责备亚伯兰，亚伯兰没话可说，他不能够回答。那我们再来看亚伯兰对于他的妻子跟对于他的罗德所说的话所带出来的第一次的说话，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他的结果是一个否定的。他 期盼的是透过他的妻子得到平安。平安这个字原来是说一种美善，一种福气的，它不是真正说是一种平安的意思。第二个是存活，是生命能够继续的留下来。那我们用这两句话来看的话，他从法老那里得到一个很多的财富，当然这个时候他是平安的这个字的意思，一种福气。那他有没有从法老那里得到一种存活呢？我们会发现到不是他从法老那里得，而是出于神特别降灾给法老，使神出手了，让他得到这个存活。所以透过神对于法老所做的，法老就不敢让法老本身去对于撒来跟对亚伯兰有所这一个伤害。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说的话里面并没有按照他自己的话真正去成就，他是带有点否认的意思。其实他所得到的财富，我们从十三章里面也看到，这样的财富不是一个正面的讲法，反而是造成他跟他的侄子的一个婚礼。看来家的弟兄跟我们一直谈到的，从哈兰出来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谈到他们之间有什么样难以相处的地方，一直到下了埃及回来之后，因着财富的增多而不能够同居。所以我们要思想财务到底对我们，到底他这样的经文的描写法，真正的财富，圣经上说的神所赐的是不带加上忧虑的，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财富实际上是带很大的忧虑，让他跟他的至亲的这个侄子跟他那么久的一个，他把他视同是兄弟的，最后不得不他要说我们两个人分开吧。不错，他很有这个大量，他能够让他的侄子先去选择，而他也顾虑到的他的是他的侄子的一个需要，这个都是正面的。但是他这样的一个正面的话，实际上是因为他先前所得着的这一切的财物不是正面的得着，所以他实际上这样的一个亚伯兰的两次的说话，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样的话不能够带来一个真正是一个律法的审判，而真正的审判是罗德他本身自己的软弱慢慢的迁移而离开了他的这个应许的地方。刚才家的弟兄有跟我们去讲到了向左向右，如果照言论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你要向北边或是向南边，因为他们现在是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就以色列的地图上来看刚好是就是在正中央，那都是在这个应许之地的正中央，你向北向南都没有离开迦南地。但他偏偏记载是他是向东向前面走，原来是言论是说向前面走，向东走，那向东走向前面走就刚好越过了约旦河，慢慢的往约旦河的这个河谷地一直到死海的南边去。死海的南边这个索多玛恶魔拉的所在地，就现在的人所能够考据出来的，他基本上从来就不成为圣经上所说的迦南美地的一个患处。如果他是在还在约旦河的比较靠北边一点的这个河东地，那还成为这个两个支派判以后他们成为所再一次的得到的土地，但是他慢慢一直移到死海的最南边，一直到索尔这个地方从来都不是成为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最终他这样的描写法想给我们看到罗德实际上是离开迦南美地的，他离开了当初神对亚伯兰所说的话。我想 神对亚伯兰所说的话，他绝对不是只有他自己领受到，他不跟他的父亲、跟他的侄子、跟他的兄弟说的，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就如同今天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啊蒙神呼召的人，我们得到神这么美满的话语，我们一定会跟人家说神的福音，我们一定会说，只是说多说少，见证的人数多寡可能会不一样，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忍住不说的，因为这种福分太大太好了，我们一定会分享。所以实际上罗德也会知道，只知道有没有像我们一样他去坚持，那就看他个人。那罗德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到，实际上他并没有坚持到底。那这样的第二个亚伯兰的说话，实际上他不能够成为一个实际的一个律法，也就是他是一种确定的话，也就是说他说出的话并没办法成为以后我们要去接遵行的一个，或是做一个判断的话。但是我们看神说的三次的话，那我们也要用相同的原则来审断神说出的这三段的话，他有没有去成就。如果神说的话也像这个亚伯兰一样，实际上说出来的话并不是真实的，或是说没有应验的，那所说神说的话，实际上经文他也要跟我们讲，那神说的话也不一定会真实的是一种成为一种律法。那我们就会来看十二章跟十三章里面，甚至我们要看更长的，从十四章一直到二十五章，我们甚至要用更长更远古的一种看法来看整个新约里面、新旧约里面神对亚伯兰说的话有没有这样的应验。神对亚伯兰说的话里面，他说的这个两个也是两个啊，第一个是对亚伯兰说的，第二个是因为亚伯兰而对众人说的。对于亚伯兰说的，加德弟兄刚才讲到第二节里面，他神说了三个东西。那第一个，我说我要让你成为一个大的国，让你要制作一个成为一个大国。到底亚伯兰一生中有没有成为大国？的确也没有。如果就他活着的这个时代里面，他没有成为大国，一直应验到大卫建国，他的国一直到索多玛，那个国相当的大，那个从埃及一直到两河流域啊，伯拉大河，这个国实际上在当时来讲，大卫的国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在当时的世代里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所以它的应验是到它的后代，但是神我们就要回想，那神说的话它的应验点，那就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时间、人的方式去成就的，它有神的一个方式，也有神的一个时间点，这就是神说话的一个很奇特的一种方式。这个也成为我们在看摩西五经里面，实际上他说话的这个方式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这样的话语的应验点的时间在哪里，往往不是单向的，它往往是多向的。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一件事情的成就，一个真理的成就，它不是单向的，它不是一个直线式的，好像是论斤论两的，你可以实际上去称出来的真理，绝对不是只有这么肤浅、这么样的单纯，让你看得到只有单向而已。实际上，真理的实现、真理的成就、真理的面向，它是多面向的、多方真的，它是不断的来跟我们强调，今天这样一个真理，它是在每一个时刻，在一个神所愿意的一个时刻里面，它就会应验，它就会实现。如果我们可以了解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以后 实际上神对于列祖所说的话，神对透过摩西对于以色列所说的话，这些话语，这些律法典章，那它就不是单向的，只针对在那个时刻它去成就，它不是只针对以色列人，它是对于一切属于神的人，这样的话都会应验的。以色列人的确会应验，他也会照着字面上的神的意思会应验，但是他也有按照神的一个心意，在属天的，在属灵的上面，他也是一样同样的这样的来应验。同样，我们再来看神说我要赐福给你，你当然是指的这个亚伯兰。那神在这一段里面很明显的，透过神直接的出手，才能够保全撒来不被玷污。也透过神的一个出手，虽然法老是责备了，但是并不敢有一个任何的一个事情，一种伤害的亚伯兰跟他的妻子，而是叫他们离开，把他们遣走。所以神的出手，实际上在这里可以看到神是直接要保守他们这个夫妻之间是能够真正同为得到福分的，得到保守的，因为他们还要继续应验神更多的一个应许。所以这个神的赐福，实际上以后十二章这个地方是这样，到了十四章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靠着他一点点的人数也能够胜过那四个王，以后我们还有更多不断透过神出手，然后在亚伯兰的身上的时候，这些外邦人看到神是真的跟亚伯兰同在的，甚至到亚伯兰的仆人的身上，我们也有相同的看见，他的仆人都可以看到他的主人是有神跟他同在赐福给他的。所以这样的应验的确是应验的，神并没有不应验他的话。那第三个，神要使他的名成为尊大，这样的应验实际上也是成为是实际实实在在的。亚伯兰这个名字真的是非常的一个尊大的，这样的尊大，我们说要怎么应验，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他后面所说的第三节，这个神透过亚伯兰对于这其他的人跟亚伯兰的关系的一个应验话，实际上在第十二章跟十三章里面也应验了这三句话：赐福给你的，那我也要赐福给他；轻看你的，我要咒诅他。实际上在加德弟兄也有说过了，不论是法老或者是罗德，实际上都可以从这些中间他都去得到应验的，甚至于他后面所说的，他们要在你的里面得到福分，是在你的里面，我们中文会把它翻作是因为你而得到福分。也就是说要怎么样因着亚伯兰，实际上以后新约启示给我们看到的是凭着信心的问题，你凭着信心像亚伯兰一样对神的话坚持到底的人，亚伯兰就成为一个基本的模式，一个蒙福的一个模式。今天亚伯兰怎么样蒙福，我们以后也按着亚伯兰的模式我们去得到福分。亚伯兰的蒙福是因为他坚持到底，因为他跟神同行，因为他到最终他完成了神托付给他的一个使命，他成为一个完全人，就像挪亚一样，最终在神面前神也褒奖他成为一个神看他是一个完全人一样。也就是说一个信心的点亮，他是透过蒙召实行到最后成为一个完全者，这样的人就是像亚伯兰的一个模样。这样的模样绝对不是一般我们所说我们只要信就好了，我们就要信了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得到福分，圣经上从来不是这样的肤浅的，他是实际上跟我们看到亚伯兰怎么样真正成为一个让别人得福的，他自己如何的成就的，实际上他是 在整个从第十二章到二十五章，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看到他这样蒙福的过程。那在这两章里面，实际上我们也要在这里来思考整个经文里面亚伯兰他的一个经历的过程中，他真正的考验是什么。神要让亚伯兰得到这个福分之后呢，他不断的迁移，不断的行走。刚才加德弟兄也给我们看到他的行程怎么样，从哪里到哪里，哪里不断的这样的移动，这样的迁移中间所遇见的事情，他是要跟我们讲出什么样的一个真理。也就是说，他所遇到的这一些不同的考验，他是要来考验什么。只要很明确的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人说用财跟色这两点来认为十二章跟十三章是财跟色的一个考验，实际上我比较赞同的是，他实际上比较强调的是财务，其实也不是财务了，是说什么样的才是你维系你生命的，什么样才是我们维系生命的源头，是属地的这个财务吗？是这个吗？实际上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他很明确的给我们看到，要去成为一个蒙神祝福而应验的人，这样的成就恩典的人，他不是靠着属地的这种财物去得着的，也不是靠着人的方式去得着的，生命的维系是在乎神自己。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考验，这才是亚伯兰在这一段里面他真的要去面对的。他要透过他的妹子，他要透过迁移到埃及，他不断的透过各样的方法，那都是一种属于人肉体上的一种力量，他能够做到他尽量去做。但是并不是说人的责任不要，而是亚伯兰他忘了神的赐福不是只有人尽职就好，人还要仰望这一位神。当你尽了你的责任之后，你需要的是来到神面前等候。我想信心的最大就在于等候这个功课。刚才加德弟兄跟我们谈到连续记载了两次迦南人，那迦南人并没有因为饥荒他下去埃及，表示实际上他们需要等候。他如果真的是尽了他的责任，他应该继续在那边等，他应该迁移是没有错，但是他应该在神的面前要有等候的功课，这才是他的一个后来为什么他要跟他的侄子罗德说话，而他继续待在这个当时来看可能不是那么美好的一个迦南地的时候，他愿意等候，这是他学习到的。所以实际上经文给我们看到，真正的考验是我们能够凭着信心的等候。人应该尽的责任，在我们今世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我们的个人的责任，我们对做一个男人，对我们的妻子，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邻舍，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亲友，我们都有应该尽的一个责任。我们不能够因为你是蒙召的人，你就通通对他们好像都看不见了。哎，在我们还可以有尽责任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尽我们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等候？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继续的仰望？面前的难题是需要神透过他的时间，透过他的方式来胜过的。这才是亚伯兰他要去学习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学习到的。实际上我们看了这么多的一个经文里面真的是神的赐福是一次又一次，但是神的应验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要回到这样的一个经文的对话里面，神说出的话他的确都是应验的。一个应验的话语就成为一个律法，就成为一个准则。实际上以后我们也看到了，当以后摩西对于以色列人所说的这些律法典章， 他并不是需要说啊，以色列人啊，你们来跟我讨价还价，之后来决定那律法怎么去颁布，律法怎么去奠定，从来不是这样的。神说出的律法典章，就是上对下的一个颁布，是实实在在的。那这样的一个颁布是确实要实行在人中间的，而人的确也可以按照神说的话去实行，那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今天如果我们把神说般的话语说啊，这些神的说的话，我实际上人类是不可能实行的。那实际上我们就是以为神是说谎的，神说的话是不会应验的。我们是在否认神，也是在否认神本身说出的这一切。所以我们用这样的观点在这里来思考圣经上里面有关于神的一切律法典章，神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它都是实实在在的。它不像现今的世代的人，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思考，去好像去商量，去彼此对话。现在的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国家，他们的法律的奠定都是这样来的，那表示那样的东西都不是确定的。世上的法律永远在变，永远都不是确定的，都不是真理，都不是真正是出于神的。那只有像我们刚才这样的一再的强调，真实的话语是一定会应验，而且永不改变，而且是多面向的，而且是出于神直接的说的。那这样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更加的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从神那里所得的启示。感谢神。好的啊，我说感领受了啊，这样跟大家有分享。阿门。